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5,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35章第二讲。在上一讲呢，弗兰姆开始讲生命，神是生命的源头，对所有的人，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生命，永远的生命，与他交通的生命。大亚里问答135-136问，又给这条诫命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吩咐什么，禁止什么。最后呢，弗兰姆说，清教徒很明白这个真理，就是喜乐是良药，圣经吩咐我们要换喜乐的。好，我们今天继续第六条诫命的用词，本身就让我们有这种的广阔的应用的。希伯来文动词 ratsak R-A-T-S-A-K-H 就是在第六条诫命所用的动词呢，翻译过来是 murder 谋杀，谋杀或者是 kill 杀人。英文的钦定本 KJV 说 thou shall not kill 我们都很熟悉。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今年来出版的英文标准版呢，我也是在这本书里面固定的用的版本呢，是这样翻译的，You shall not murder, 不可谋杀。 Ratzach 这个字呢，最常指向的是不合法或者被禁止的杀，不是在讲杀动物，也不是在讲战争时候的杀戮。这里的就暗示着翻译比较好一点的方法是不可谋杀，而不是不可杀人，一般性的杀害。但是这个字与英文的 murder 谋杀又不太一样，因为不可杀人这个谋杀呢，又包含了 manslaughter 误杀或者是过失杀人 and negligent homicide 也是因为忽略而过而缘故而杀人。生命记第19章第5节是这样说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这里的含义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杀害，所以这里的杀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谋杀。虽然如此，这个人还是用第六节那个杀人那个字来形容， ESV 翻成 manslayer， 一个杀人者。第四节这个字 manslayer 是比较古老的英文，但是可能是最好一个英文的用字。所以 ratzak 在第六条诫命是比杀一般的杀害比较狭窄，但是比初一的谋杀又比较广一点。我们来看一些旧约讲到杀人的经文，就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第六条诫命的神学的含义和伦理的含义。这些经文分别是出埃及记21:12-14，民数记第35:9-34，生命记19:1-13，约书亚记20:1-9。第一段是出埃及记21:12-14，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上帝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哪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治死的。民数记35:9-34。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就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用六座，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 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所以逃城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哪里。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者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按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罪的，犯此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能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民数记35:9-34节，生命记19:1-13节。耶和华你上帝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上帝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借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最后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地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上帝使你承受为业之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哪里去。误杀人呢，逃到哪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进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城的 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上帝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给你列祖之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为业之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他出来，交在伏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生命记19，约书亚记20:1-9。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 那撒人呢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服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下面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呢就设了这些的城邑，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约书亚二十章一到第八节，在以色列民中，死刑是由受害者的家人所执行的。Capital punishment for murder was administered by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s. 报血仇的、代表受害者的家人，所以追赶那个杀人的，以致要杀他。但是假如是误杀，不是故意杀人的，那个杀人者呢，就有机会逃到这些上帝所在应许之地所设立的逃城里。他能够达到这个城的话呢，那个会众，也就是说由长老们，就是法官们所代表的会众，就要在这个杀人的和报血仇人之间做审判。民数记35章第24节，假如长老们的结论是这个杀人是无故的，不是故意的，那个报血仇的人呢就被禁止不可以杀这个杀人者，只要这个杀人者误杀的停留在住在这个逃城的里面。民数记35章第26和27节，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的人该住在逃城里，直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的。所以住在这个逃城的保护之下，这个杀人的呢必须要在这个境内住，直到大祭司死了，第28节之后，他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家，报仇的报血仇的就不可以再恐吓他的性命了。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惩罚是与罪行相配的， Penalties are appropriate to crimes， 这个反映出上帝的公义。俄巴底亚书第15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了，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俄巴底亚书第15节，参考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到25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络还络，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耶利米第50章第29节，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视为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按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以西结35章第15节，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希尔山啊，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巴谷书第2章第8节，因你抢夺许多的果，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余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但是为什么设立逃城是恰当的呢？这么复杂的一个的惩罚与误杀人是怎么连上关系的呢？我所想到最好的答案就是，这个误杀人的，我们对他的假设就是， 他对别人的性命大意不小心 careless with human life， 他对那个受害者并没有敌意，他没有意图要杀他，但是他没有做足够的防备， he failed to take adequate precautions， 他的罪 his crime 是不谨慎 carelessness， 所以这个误杀人的被容许可以存活，但是有一个惩罚，惩罚是什么呢？他现在对他自己的性命又要额外的谨慎， he must be extra cautious about his own life。 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对杀别人的一个生命的舍去是看得多么的严重。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误杀人的要等到大祭司死了才最后的被释放。这里指出就算在误杀人的个案里死才能够处理，死大祭司这里是代替了误杀人的，是预表基督。你看到民数记35章32、33节这个赎罪的词汇吗？就是因为大祭司死了，误杀人的可以在自由中活着。